各位数位治理协会还有很多产业界的朋友啊，大家好。那数位治理协会的目标就是帮各位有好的产业的策略、财经的策略。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工研院的彭义明副院长，我都叫他 Alex，所以等一下我就直接请 Alex 来回答。那他是我们工研院非常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领导啊的这个执行长。一个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关于近零碳排永续策略的办公室的执行长。那另外一个是有关于大健康，也就是健康智慧医疗办公室的执行长。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因为全世界开始对气候变迁开始有2050零碳的一些这些方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企业的对应策略，所以进行这次的这个讨论。那这个副院长我想有几个问题来跟副院长请教。第一个议题是关于是不是我们台这个所有的企业，尤其台湾最强的就是科技事业。那在未来的各国新政，尤其在欧洲已经有边境税啊，虽然说可能我们的出口不是那么大，但是我想各国也会慢慢来采取。是不是我们开始企业啊，尤其科技事业？开始要拟定对应的低碳或零碳的策略，请教副院长。
我想这个低碳零碳已经变成世界在气候变迁里面必要解的题，因为影响到我们的国际的外贸，是不是有边境税，是不是产品被扣关税，所以我想可能分两方面讲，因为科技产业主要。譬如说 Apple 哈、Tesla 哈，等等，包括三星哈，它从终端产品的角度要求要2025、2030慢慢要走到零碳，甚至全材料的循环，所以科技产业它在这个时间上的压力是比较大，而这些又是我们主要的外销的产品，所以那个时间压力确实是比较大。不过我也特别要说目前排碳量比较高的确实是传统产业，像我们的钢铁这个电厂台电那我们的水泥我们的石化，这是传统产业。所以传统产业跟科技产业其实两个是一个上下游的因果关系。假设我们上游的石油做的塑胶制品。钢铁做的各种钢铁的材料，最后变成我们的零组件，那都是高碳的产品，那这些产品的碳就会一路累积到终端产品，那终端产品也很难做到零碳，所以它是一个交互、互相为因果的互补性的一个对应关系，我觉得，两个都必须同时来兼顾，同时来努力。
而且所以科技事业它出口必须要考虑到它的产品跟原料的低碳或零碳。那副院长有没有看到很多企业其实已经做积极的策略？那不止自己，他也在辅导他上下游的供应链能够往低碳零碳往这个方向走是。
是我们如果从传统产业那譬如说，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顾成远先生就开始跟工研院在谈什么叫做环保水泥因为水泥生产过程里面要加温到1400度，然后它中间生产制程呢，必然要从碳酸钙CaCO3 经过烧变成 CaO，所以它就会排出二氧化碳，就是。就像人呼吸一样，它是必然的过程。所以从顾成远先生到现在张恩平先生呢，他们整个公司都倾全力要看看怎么来降低它的水泥的排碳的一个做法我想他是蛮经典的一个代表，因为张恩平先生大概在2个月前来找工研院我们能不能定出一个10年、20年甚至30年到2050。长期的一个目标阶段性做到我举例来讲现在是20212025、2030我们能不能降低30%，到2040能不能把所有减碳到零的方法都想出来 啊，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减了 50%， 最后十年很多新科技要进去，新做法要进去，能不能减到零？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科学依据的 roadmap。啊，那同样的中钢呢，我想翁董事长也组了一个零碳的一个小组，他亲自担任召集人来推动，从钢铁现在也是一个高温的一个制程啊，那里面有煤啊，那怎么样像从水泥到钢铁啊，怎么样把它的煤能够替换掉啊，那这些过程呢，我看都是企业的领导人亲自在主导，亲自带领啊，然后自己不足的地方就跟学术界跟工研院合作，也当然也包括他会在国际上找资源。我想国内不止齁，大家知道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非常非常的积极齁，大家知道那个我们的风力发电齁，某一个大厂几乎所有电都被他买齁，代表他其实也非常用心，从用绿能绿电再加上他所有的产品他的这个所有化学品能不能重复循环再利用齁，我觉得国际企业其实都不能回避，而且压力会比我们纯粹内销的产业压力会更大，时间来得更早。
是，感谢副院长指出两个传统产业中钢还有台泥，那也指出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台积电，这三个企业第一个都是领导人就是最高领导人要来领导这样的策略。第二个那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一个策略实程的要确实执行。第三个它不是口号，它是一个科学的验证，同时有随时有新的科技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面对台湾那么多的传统甚至是科技产业那我想除了三个前面刚才讲的是三个建议之外能够让它在阶段性达成目标。这个副院长还有什么其他的给科技业不管是他从 ESG 的角度，或是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的角度，有没有给他一个策略的建议？
是，我想我们很多的压力会来自于，譬如说品牌大厂刚刚说 Apple、Nike、艾迪达、Tesla、甚至国际的车厂，他们都会去倡议甚至宣示哪一年要做到零碳啊，因为我们是国际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啊，所以从这样子就会开始定出我们的时间上的一个 milestone， 技术上的 milestone， 定出减碳的 milestone， 那这几个呢大概就是领导人必须从更高的这个位阶来定，不过因为定并不是自己做到就可以，因为它是一个生态链的观念啊，比如说中钢的钢材做成螺丝，中间有经过很多的加工，那能不能用低碳的钢啊，用这个节能的制程，最后做出螺丝扣件，甚至我们车子的钢板、铝板等等。它是一个从上到下都要连在一起去计算它的碳足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总体从生态链上中下游要一起来做的啊，这样最终大家就会达到自己的目标啊，就像是这个考试一样啊，平常小考、这个期中考、期末考，最后是入学考啊，这当然也都不是说每一次考分都要非常的高，但是当你跟上中下游甚至跟国外一起来合作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互补，我们某一些废弃物可以当成是下游或者别的产业的原料，当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碳就是一个循环啊，就不会排到大气，所以它需要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推这件事情，而且我也相信它不是只有在台湾啊，因为我们台湾并没有非常大的绿地，我们也没有非常好的叫做二氧化碳地底的封存啊，那我们也没有非常大的土地去产生非常多的再生能源啊，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呢，跟国际的合作来一起做到低碳啊，那台湾的强项 应该是在技术创新上面能够让别人很乐于跟我们合作。
是，所以Apple 要求我们，他当然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生态系。那我们要自己要执行低碳跟零碳，那要符合不管是这个厂商好的要求，那我想我们自己也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这个生态系，我想供应链应该要提供一个服务网，或是所谓的技术创新啊。那所以请教副院长，就是供应链在目前或是在短期之内，有没有哪些服务的计划啊？那能够来协助这个企业能够建立生态系，或是建立它的执行计划，这个是不是副院长来介绍一下？是。
好，我想第一步先要知道现在的制程、现在的产品有排了多少碳啊，所以一个碳足迹用科学的方法去计算出来是非常必要，而且是从上游原材料到最终的产品和中间的制程，甚至包括运输产生了多少碳。先要知道自己的体质是在什么地方。工研院目前已经帮很多企业开始做这个。做这个我们希望以后是得到认证的，因为它在国际上被认证的话，我们宣称自己有多少的排碳，有多少减碳的这个努力，都有科学而且被认证过的数据。那是一条路，知道现在。那很重要的还是未来在哪一块可以大幅降低我们的减碳。我比如说我们刚刚举跟台泥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跟中钢、跟这个台电、跟中油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合作，因为刚刚说钢铁、中油、台电都是要高温烧的，所以它排出非常多的二氧化碳。那台湾几乎前三名的大户就是这几个嘛。那你把这些二氧化碳如果能够有效的用低成本方式把它捕捉，捕捉之后这些二氧化碳加上氢，它就可以变成甲醇、甲烷这些化学原料，甲醇、甲烷就可以做成后面的很多塑胶制品。好，这样子的我们碳就不必到空气里面，反而变成我们化学原料最前面的原物料。如果这一步走得通，就等于是一个碳的循环，它就不必到大气里面。我想这个是我们觉得跨业的结合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刚刚说生态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叫做上中下游的一个生产链，而是从二氧化碳跨业能不能变成一个生态链。这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去学习怎么样把加起来让大家的碳一起降低。那工研院在碳足迹在怎么帮助跨业，我想我们有一些经验，当然需要有更多的协会，更多的工协会一起来努力。那我特别也相信这所有过程呢以后会慢慢的有一些这个类似blockchain 这种方式来管理类似数位治理的方式能够来计算，而且这个所有数据都会是相对的透明。
是，所以副院长刚才谈到所有的企业不管在碳足迹的计算或是认证，我相信供应链这是一定可以提供必要的服务。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如果能够借由跨业的合作共同产生突破性的技术那能够把过去小减碳的这种解决方案能够变成一个大减碳，那这个对于台湾的减碳产业还有实际达成零碳低碳应该都有更好的绩效。那我们也期待供应链在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成为领导者、促成者，甚至将来有很多的新创事业中大型的新创事业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产生。副院长刚刚也顺便提到整个数位转型数位治理就是说这些事情如果能够有一个数位治理的平台工具，能够让领导者非常清楚他在每个 timetable 实现的效果。所以我想未来跟数位治理应该是高度结合的。那供应链目前也有很强的资通所，有我想有上千名同仁PhD 就在资通所。有没有有没有一些想法或建议 将来怎么样跟数位转型的解决方案可以结合。是，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挑战而且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是想看看啊，现在我们有各种的这个自动化的管理的大平台啊。那一个公司的老板，目前他可能按几个键就知道，他的这个库存多少，生产产能良率多少，什么时候会出多少的产品，最后到哪些国家，什么时候会送到啊？过去纯粹从这个原料到供货到成本控制的角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数位治理啊，那我们相信以后这些会加上排碳啊，增加多少碳，所以你改变任何原料，改变任何的生产的制程温度，包括你怎么运输，都会变成一个公司非常重要去了解它减碳或加碳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最后面我相信会变成我们的最终的客户，他才要求我们要有说的相当完整的数据。所以过去我们时常说全检啊，就是品质的全检，我非常相信以后会有减碳的全检或者排碳的全检啊。我的了解，在欧洲欧盟，它大概在2023年哦，就会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政策出来，所以任何一个产品都会被要求你的排碳的 quota 是多少，你如果排碳超过这个标准的 quota， 你多出来的部分就会被扣碳税啊。这在欧盟里面哦，你别的国家销到欧盟，你超过它的标准，那你就变成我们的碳关税啊。所以我们过去会认为，我想尽办法去节省降低生产的成本啊，那之后有竞争力。但是当你把排碳这件事情算进去的时候，那个竞争力是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很可能你要交的碳税会高于你的生产成本啊。所以它也逼得我们，或刺激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从原物料到生产到最终产品完整的一个碳的一个计算和努力。
非常谢谢副院长。我们相信未来整个零碳低碳啊，会形成本身在出口啊市场一个很大的检验的标准。所以过去的品质的管控，现在未来变成一个低碳零碳的一个管控。那这个目标啊，一定要跟数位治理合在一起，形成可验证啊，那可这个而且可创新啊。所以我们觉得刚才副院长提到比如说区块链，或是各种解决方案，然后可能都可以一起来加速进行。同时这些数位治理的资讯也可以变成不管是董事长执行长他及时的可以来做监控，能够达到管控的一个目标。今天非常谢谢副院长来给我们这个说明企业如何在 ESG 的低碳减碳策略。很多机构投资人也非常清楚，企业如果没有 ESG 策略，没有低碳减碳策略，no ESG no money、哦、所以我想这不只是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是股价的竞争力、哦、所以我想非常的重要。再次谢谢副院长。